啱啱卸任嘅美国国家反间谍及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雅尼纳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透露，去年三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集团 BGI Group 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的测序技术，甚至愿意捐款。华大基因仲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提议建立同营运新冠病毒检测中心。维加日报在1月中亦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华大集团企图经销他们产品的人员至少联络了美国11个州，推动检测产品进入由政府营运的实验室或者建立整个实验室。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对华大基因的提议以及他们同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怀疑并且担心。作为最高反谍报官员的比尔埃雅尼纳于是下令向各州政府、医院、诊所有关的团体发出公告，警告外部强国可能收集、储存和利用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获取的生物识别信息，而这些基因数据不知道会流向哪里。华大公司已经否认涉及有关警告当中的行为。路透社近期报道，超过40份公开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论文显示，华大集团和中国军方有合作关系，包括和军方的超级计算机领域专家合作，参与军方减少受高原反应影响的项目。美国官员又说，中国已经在美国进行基因数据采集工作。华大基因在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三代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组合，哈药集团2020年9月还收购了破产的保健品生产商 GNC， 亦即是健安喜。目前至少有23间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在美国从事基因检测业务。同时，中国2019年6月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组织和外国公司、个人设立的境外内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组织、企业或者个人，以及设立的机构，不得在中国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人类遗传信息资源。而中国的基因公司、医疗机构等未经许可，不得与境外机构展开中国人类遗传信息国际合作研究，或者将人类的遗传信息传递出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说，在中美控制生物数据的竞争当中，商业上的考虑是比较正常的，而由于双方互信始终都是无误，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说，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
黄炎中话，商业嘅考虑比较正常，考虑到血样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药物呢种产品。咁从国家安全角度嚟睇，双方都可能喺将对方作为互为潜在对手嘅前提之下，总系以最坏嘅情况去揣测。中国前一段的时候有人说，包括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甚至以前的 SARS 都提出来。美国也有一帮人认为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生物武器。而另外，美国官员又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当中，中国和部分国家签订了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的协定，这些国家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了基因数据。有报道说，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部分犹疑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而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的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是只字未提怎样去保护个人信息私隐，以及建立一个这么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从2014年开始有系统地采集全国各地成年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大约7亿男性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为当局提供一个强大的高科技监控新手段。而这一项行动以中国公安部2017年的11月宣布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计划达到高峰。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遗传物质库，总共有8000万份基因数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6月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大量采集 DNA 数据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资料库，包括几千万个没有犯罪的记录人员。据报告的研究团队统计，中国政府自从2017年底已经采集了3500万至7000万男性中国公民的 DNA 样本，这些公民大多数没有能力拒绝政府的采集，亦无法干涉政府怎样去使用这些基因资料。当局可以通过一名男子的血液、唾液或者其他遗传物质去追溯他的男性亲属。这份报告又说，中国2013年和2016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检测的名义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 DNA 采集。自从2017年底，这项计划扩大至中国其他的区域。报告说，中国政府大规模采集国民 DNA 样本，而且将 DNA 数据库和其他监控工具一起同时使用，当局将可以大幅提升以维稳之名打压公民社会的能力。报告说，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数据库建立一个 DNA 天网，一个将视频监控和大数据结合起来的警务系统。王炎中说，基因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出国际社会加紧制定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他说，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
王炎中说，不单是中国一个国家，就是说未来怎么对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是基因编辑，凸显出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是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凸显出国际社会要应该合作，坐低下来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实际上，过去几年，外界对中国积极获取基因数据用于研究促进医疗同药物的发展，或者用于生物武器研发，或者用于维稳，一直都有所警觉。而当中国当局将基因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大规模监控新疆维吾尔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肆意践踏人权，国际社会更加是加以谴责。在去年7月20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就是 BIS, 再将11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际清单，指责这些企业配合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并且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就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在2017年5月发布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核的数据库，4000几万人已经被建立档案，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施行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立档案。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经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要提交 DNA 样本才可以办理。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再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和指纹、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说，当局计划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当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部主任苏菲里查森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去秘密进行的话，就更加令人不安。 李泽森仲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的生物识别数据，特别是用于跟踪、更新人面识别技术或者针对其他家庭成员。李泽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吾尔族人基因数据的做法明显是侵犯基本人权。他说，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李查森说，有时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也都不清楚，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说，采集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必须要合法、必要和相称的。相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威胁，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2019年2月和1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以及绘制维吾尔族人的面部图像。因为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是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液样本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
陈建刚说，共产党就是法律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中共当局将他们十几个律师捉到派出所，对他们律师说就要抽血。当年程海律师被停业一年，程海申请他的公证，我们只是想要求旁证，警察就全部将他们捉起来，不用说我们完全合法，就假定我们不合法，那你处理这个行政案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人进行抽血呢？这个就是你要提到保障人权根本就没办法提，我们就很无力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武装到牙齿、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而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在2月3号报道，于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之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了多种手段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子女和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同监狱一样的再教育营接受所谓的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机，建立大规模的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吾尔族人的墓地，强制维吾尔族人节育以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